个字都是有能力的，你说的话能够从天上召唤天使来守护你，可是你说的话也能够叫邪恶的势力给你带来麻烦。言语是有能力的，言语能够医治人，能伤害人，能把人害死，能把人救活，能鼓舞人心，能让人感到挫折，能建立自信，也能摧毁自信。很多人因为所说的话而离婚，很多家庭因为说出的话而分裂，很多人因为说过的话而失业，有人因为别人对他们说的话而自惭形秽，活得没有安全感。我们说的话是有能力的，所以我们说话的时候得小心，我们也得学会为我们所说的话来负责任。可是要记得，没有人能够完全驯服我们的口，我们需要上帝的帮助。我们每天都得记得求神帮助我们控制我们的言语。说实话，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常会说一些很愚蠢的话。雅各书一章二节，我们一起来看。我们在面对我们问题的时候，很容易忘记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大卫遇见歌利亚的时候，并没有因为歌利亚有多高大，盔甲有多好而胆怯，那不是他看中的。大卫将焦点放在神行过奇妙的事上，神给他力量击杀熊和狮子，歌利亚算什么？我们不要只关注眼前正在面对的问题，忘记神过去在我们生命中所行的一切神迹奇事。这里可能有些人受了撒旦的迷惑，认定自己一定没办法克服现在正在面对的难关，认为自己没有希望了。可是不要忘记，你以前也告诉过自己没有希望了，但你现在不是还是好好的？我敢跟你保证，你绝对能撑得过去，因为神已经应许你不会使你经历过于你所能够承担的难处。你每一次经历试探，神都会带领你。所以不要再说我不行了，我撑不下去了，因为每次你这样讲，只会害你自己意志力越来越弱，越来越弱。我们得告诉自己，我靠着神加强给我的力量，凡事都能做，他绝不会离弃我，我靠着他没有什么不能做到。帮你自己一个忙，不要老是说些让自己灰心丧胆的话。我们来看雅各书一章二节，我的弟兄们，你们遭遇各种试炼的时候，都要看为喜乐。要看为喜乐，为什么？因为在每一个试炼中，你都能寻找到一个宝藏。如果你仔细去感受，你每次的试炼都有神的奖赏。我要你们每个人都开始活用那节经文。当你在挣扎，希望被破灭，面对人生各种坎坷的时候，记得要祷告，神啊，求你让我能够找到这次试炼中的宝藏。如果这次的试炼使我变得更好，我就以那好为我的焦点。我不要拘泥于试炼的难，将荣耀归给仇敌。我们常常只会注重仇敌做的事，而忘记神一切的作为。我们不要谈论恐惧，我们要谈论信心。为什么呢？我们说的每一个字都是有能力的，你说的话能够从天上召唤天使来守护你，可是你说的话也能够叫邪恶的势力给你带来麻烦。我们有信心很好，可是我们必须表达我们的信心。我们每个人都有信心，可是如果你不懂得如何表达这份信心，那就一点用都没有。该如何表达呢？透过我们的言语，透过我们的祷告，我们透过信心的祈祷来表达我们的信心，透过我们的言行举止。如果你说自己有信心，可是你说的话却反映出你的不信、疑虑和恐惧，那有什么用呢？我不是叫你不要和别人谈论你的问题，当然我不要你们听了今天的讲道然后有问题就指挥自己闷着。我记得有一次一位姊妹来找我辅导，可是她一来就说我什么都不能说，因为我不能跟别人讨论我的问题。那我就问她，这样我怎么帮助你呢？这位姊妹听了讲道真的做得太偏激了。我是要你们不要没事就把自己的旧创伤搬出来讲， 但如果你跟别人讲是因为真的需要有人为你祷告，需要有人聆听，需要有人给你一些建议的话，我老实告诉你们，有些时候，尤其是我们姊妹，我们都需要有人能听。我们发泄一下，可是要记得，不要无缘无故找人听你发泄情绪。而你在发泄的时候，要小心自己所说的话。你得一直告诉你自己，我感觉是这样的了，可是我不要只会服从我的感觉，我知道神掌控大局，我知道他随时在我身边。我们有该说和不该说的话，求神让我们在言语上有智慧。阿们。我们说话要有智慧，我们都得告诉自己，神会帮助你，即使你把你的一切都搞砸了，神还是会愿意帮助你。第五节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缺少智慧，第五节，你们中间若有人缺少智慧，就当向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祈求，就必得着。可是他应该凭着信心求，不要有疑惑。接下来就说，三心两意的人不要想从主得到什么，他在一切道路上都会摇摆不定。我今天要告诉你们的重点就是，不论你遭遇什么样的困境，首先要喜乐面对，在患难中寻找神的宝藏。不论你怎么搞砸，只要你愿意认罪承担后果，他就会帮助你。神是信实的，他会陪伴你经历人生中所有的风暴。这不代表他不会让你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一点功课，他甚至可能会让你在你自己错误的废墟中待久一点，要你真的下定决心不要再犯这样的错。我们在等候神救赎我们的时候，要记得不要三心二意。星期天在教会就信心满满，然后回家后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就只会表达自己的疑惑和不信。因为如果我们那样过，生活就会变得很混乱。你可能在教会，在弟兄姐妹身边，就把自己的信心表现得很是夸张，可是平时在家里却是一团糟。我跟你们说真的，你在家里自己的表现比你在教会的表演对你的处境有更大的影响。你们都同意吗？有多少人明白，我们只有回家把门关上，才会展现我们真正的自己。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就连耶稣在受试炼的时候所讲的话也特别少。以赛亚书53章，他像羊羔被牵去屠宰，他被虐待的时候并不开口。约翰福音14章30节，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我不会再跟你们讲很多的事。你看14章30节，他说，我不会再跟你们讲很多的事。我以前一直搞不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而最后我才终于明白，他是在说，我现在经历很多，很艰难，我压力很大，我心里是五味杂陈。你以为耶稣就没有情绪吗？你看他在科西玛尼园也是一样，圣经说耶稣求神说，若可行，求你将这杯从我面前拿去，可是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遂行你的旨意。耶稣在感情和心灵的层面上都在激烈的征战，他在回应父神的旨意和躲避神的旨意之间一直挣扎，一直祷告，让他的汗变得像血一样。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挣扎，就没资格说自己和罪恶挣扎。所以耶稣知道征战的意义。可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他这样挣扎的同时却什么都没有说。如果你再读约翰福音14章的话，你就能看见耶稣说，这世界的统治者将到，他在我身上毫无作用。那耶稣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很明显，撒旦在耶稣身上毫无作用的原因是因为耶稣在他软弱的时候就什么都不说。神救赎的计划就是因为耶稣的自治而成全。我们常常因为无法控制我们自己所说的话而搞砸神的计划。你们真得把这张 CD 带回家，一个礼拜听一次。当你遇见试炼，情绪高调的时候，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跪下来祷告，向神说：神啊，求你让我能够正面看待我的处境，你了解我的苦，你了解我心灵的伤痛。我知道你每次出门都一定会有一大堆的人问你，你还好吗？你怎么样？我听别人说你最近不是很好哦。而你听到别人这么问你的时候，如果没有准备好你的答案的话，你就会想把觉得委屈的都说出来，让别人可怜你。你们就只坐在那里不鼓掌吗？我知道了，我还有很多事要慢慢学习。我也是啊。我们很多人如果在教会待久了，只要不遇见试探就没问题。哼。可是我得告诉你们，我今天午餐时说的话。我们跟达林他们一起吃饭，然后我们在讨论这个世界将来会如何发展。他告诉我，他很期待神在我们中间动工。我那时就感到神感动我站起来发言。神有些时候会感动我，而我今天会以言语为主题，也是因为他的感动。这是神给我的启示，不是我无厘头的随便选个主题。我相信今天不只是我在教你们，更是神透过我向你们说话。今天早上我老公也告诉我，你今天的讲题真的很新鲜，很有动力。其实我以前也讲过这个主题，可是我今天说就特别能够感受到神的同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处在一个动荡的时代，而我说动荡的意思就是说那恶者要来了。我们得效法耶稣，说这世界的统治者将到。我们如果不学会克制自己，撒旦就会利用我们所说的话来糟蹋神给我们的生命。我们得选择是要不论境况如何都勇敢的有话直说，还是我们要明白没有人能够完全驯服我们自己的言语，而愿意求告神，祷告求他怜悯我们。我每天都要常常祷告说，神啊，让我不要言语笨拙，让我不要说出没有意义空虚对任何人都没有帮助的话。而在这过程当中，我发现我越安静，我就越能体会神的同在，很有意思。我越安静，我就越能听见别人说的话。你如果闭上嘴，你就能学习的更多。如果你能安静下来，也许能听见别人说些对你有益的话。安静点就能听见别人的需要，他们生命中挣扎的地方，才能为他们祷告。我不是要你们到另一个极端去，什么都不说，我话真的很多。可是我也在学习说话时要有智慧。有很多时候神在我生命当中动他奇妙的功，在教导我引导我的时候，我话就说得太快，结果就把所学到的一切全部搞砸了。我们得学会分辨什么时候应该分享自己的见证，什么时候要闭上嘴安静聆听。当你看见一个人得感冒半死不活的时候，就不要说我上个礼拜差点就像你这样，可是因为我有祷告，所以现在没事了。我认识的太多人都不懂得辨别分享见证的时机，因为有些时候你不是在分享你的见证，而是在炫耀自己的经历。我们所说的话都应该勉励造就人，如果我们不是在分享见证，那么就是在炫耀。当你在炫耀的时候，你就忘记神对你生命中一切的恩赐和怜悯，忽然你的见证就变成我做这个那个，我好厉害，我好有信心。神一听见你这个样子，你就有麻烦了。见证是好的，我们都得分享我们的见证，可是我们得在能够造就别人的时机来分享我们的见证。如果我们分享我们所经历的胜利，只会让人感到沮丧，那倒不如什么都不说。箴言书27:1-2，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今天 要发生什么事你尚且不知道，让外人夸奖你，你不可自己夸奖自己；让别人称赞你，不可自己称赞自己。我们行善的时候，圣经说不要让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我们做的一切都应该是为神而做的。如果我们施舍，别人看了不会得造就，就应该在隐秘处做。当然我相信有些时候，如果别人知道你为他们做些事，会令他们感到很受鼓励。所以我要再次强调，叫你们不要太极端。圣经有些时候也会令我们有点矛盾。圣经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说，你们的光也应当照在人前，让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又颂赞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不必隐藏我们一切的善行，我们只要好好看守我们的心，确保我们为别人做事不是为了要吸引别人的注意。圣经说，你祈祷的时候要进到密室里去，关上门，向在隐秘中的父祈祷，你父在暗中查看，必定报答你。还有，我看见有人一旦认识什么重要的人，就会开口闭口一直不停地提他们的名字。这种情况真的会令我很反感。我有些时候与神合作，如果我觉得我做的事很重要，就会跑到另一个极端。我当然可以说些我认识的人的名字，你们听了可能也会挺佩服，可是这就毁了我和神之间亲密合作的关系，以及神给我帮助的那些人在他们生命中影响的机会。这些只要神和那个人知道就够了，别人不用知道。因为如果我真的告诉你们的话，就只会是为了要你们对我刮目相看。我们说了多少话，都只是为了让别人感到佩服，对我们另眼看待。你们有听懂我说的话吗？你们明白了吗？我们不要摧毁和神之间那种个人关系的亲密感。如果我们能够学习将神在我们生命中正在进行的神迹保密，在适当的时候才与别人分享，那么神会与我们分享的丰盛是我们做梦也想不到的。你们明白吗？我觉得这很重要。我要和神有更亲密的关系，我要他能够信任我。我们得看清分享和住嘴的机会。身为一个圣经教师，我会提出很多你平时不应该说出的人、事、物、作为、教导的例子。但即使是作为例子，我也得小心，因为我在发展这个事工的同时，也得关注我和神的个人关系，享受与神亲密无间的生命关系。雅各书三章五节说，舌头虽然是个小肢体，却会说夸大的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而我们再进一步来看一下雅各书四章十三节，这节经文神已经让我思考好多好多年了。雅各书四章十三节说，你们说今天或明天我们要到某城去，在那里住一年，做生意赚钱。其实明天怎么样，你们并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本来是过眼云烟，转瞬之间就消失了。我们还真是渺小啊。你们倒不如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做这事或做那事。但现在你们竟然张狂自夸，这一切自夸都是邪恶的。除了不要自大自夸，我们在控制言语上也得学习不要抱怨，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不要灰心负面。光是负面这个态度，我们就有一大堆问题可以探讨了。还记得民数记十三章吗？为什么不积极地报告好消息呢？为什么不以好的事为焦点呢？外面坏消息已经够多了，我们身为基督徒不必火上浇油。不要整天只会说这世界没救了，地球要毁灭了。神在掌权， 如果有些警方看来危急，一切都要毁灭了，那是神为要一些人清醒。在风暴中，神还是会眷顾那些相信他的人。我们的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可是那又如何？神会照顾我们，赐给我们足够的恩典，让我们不论环境如何都能喜乐。阿门。你得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要什么都合你的心意。民数记十三章，你如果读过圣经就应该知道，这真的是个很好的例子。以色列人在旷野流浪，试着要达到神要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当他们终于到了应许之地的边界，摩西就派了探子去侦测那地方是不是真的如同神说的那么好。探子就进入了应许之地，当他们回来的时候，有十个探子的报告是不好的，两个探子的报告很好。如果换成百分比的话，大概八成负面，两成正面。如果一个教会每个信徒都能正面，那会怎样？一个家庭每个人都正面一点，那会怎样？第二十七节，他们告诉摩西，我们到了你派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流奶与蜜的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只是如果是负面的人，不管有多么好，还是能找出抱怨的理由。只是住在那地的人强壮，城有坚固，又十分高大，并且我们在那里也看见了亚纳族人的后裔，有亚玛利人住在南地，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边和约旦河沿岸。第三十节，迦勒在摩西面前使众人安静。别这么说，他说，我们立刻上去占领那地吧，因为我们必能得胜。但是那些与他同去的人却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大。只有迦勒和约书亚在困境中看见神，剩下的探子都只看见了敌人的强壮。他们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而迦勒就说，我们现在马上去吧，想都不要想，不要想他们有多强壮，只要定睛仰望神。我好喜欢迦勒说，我们立刻上去吧，占领那地吧。大卫面对哥利亚的时候也是一样，圣经说他跑向战场去。我们有些时候只看见我们自己糟糕的处境，我们只看到了巨人，自己吓唬自己。你得看清你的心，去争取神给你的赏赐。